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八章九节到十章十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民数记八章九至二十六节，这一段继续讲述到有关于为利未人行洁净和奉献礼的规定。在行奉献礼的时候呢，先是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然后是利未人按手在牛的头上。这两个仪式的意义是很明显的。第一次按手是利未人替代以色列人的长子献赎罪祭给神，但是人不可以当作祭物献上，所以呢要用牛来代替利未人。这个是第二次按手所表示的意义了。利未人到了五十岁就要停工退任，这样可能是出于实际情况的一些考虑，是多过于神学上的因素的。首先呢，在旷野搬运会幕和其他的器具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是适合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第二方面，利未人到了五十岁呢，并非完全停工，只不过是不再做粗重工作，仍然可以协助做其他的侍奉工作，这样就能够使年轻人能够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亦都使老一代的人退居于辅导和顾问的地位。民数记九章一至二十三节讲述到以色列民在旷野按照规定守逾越节，以及选民立起帐幕的时候有云彩遮盖帐幕的故事。这个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去守神所吩咐的逾越节的了。第一次逾越节发生在神带领百姓出埃及的前夕，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十八节。逾越节是庆祝选民出埃及脱离奴役的重大节期，由犹太历每年的正月十四日开始，紧接着是除教节，前后一共庆祝八日。而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有几个人来到摩西那里诉说困境，这些人因为沾染不洁而不能够守逾越节。神并没有改变对于逾越节的规定，仍然维持圣洁的标准，是规定凡因为一些事故不能够在所定的日期守约的，就可以推迟一个月，即是到二月十四日的黄昏来到守逾越节，去履行神子民应尽的责任。今日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呢，很可能会凭着自己的意思去降低神的标准以求解决问题。但是在旧约时期，摩西却能够用智慧来祈求，找到合神心意的解决方法。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跋涉，日头有云柱，夜间就有火柱，分别来到引导他们，保护他们。 云柱和火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移动的，这些现象乃是神亲自引领的一个信号，亦都是神指引百姓行动或者停留的凭据。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引导起行或者是安营，顺从神的带领，那你就明白了，无论是向前行抑或原地的停留，都是在神要你所在的地方。你不需要去求问神啊，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啊，你要问的是神啊，在我目前所在之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神将你放在目前这个位置，自然有神的美意啦。当你认清楚现在要你做的事，那你就会逐渐明白神对你一生的旨意啦。民数记十章一至十节这一段，讲述神吩咐摩西制作两支银号，吹起来使以色列各支派呢按次序起行的，要令到众人井然有序，严守规矩，就要将信息传达得清清楚楚了。吹号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令人想起神对选民的保护。号角是用银器所制成，这些银是被赎回的金属，大声吹号呢，就是为了那些被救赎的人。这个是神带领选民在旷野行进的方法，号角是用来在旷野行进当中作记号使用的。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第十章其余的内容。民数记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以色列民在西乃山停留了一年左右，在这里他们接受神所颁布的律法，银制号角的指示已经有了，号角做好了，他们吹号让以色列百姓开始在旷野行进。民数记第十章对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进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叙述。我们先回到第二章看看扎营的计划。利未支派要在会幕周围扎营，摩西和亚伦在会幕的东边，米拉利在北边，甲顺在西边，哥核在南边，然后十二支派的营地呢就是在外围，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在东边，但亚切、拿弗他利在北边，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在西边，流便、西面、加德在南边。在一个早晨，以色列人要拆营地，因为云柱收了上去，家家户户都忙着打点行装，帐幕拆卸完毕，那时候到了，他们就准备拔营起行。那他们先要做什么呢？摩西和亚伦给了一个记号，号角吹起，那他们就出发了。哪些人先行的呢？哥核支派抬着约柜行走在前面，约柜带领百姓在旷野行进。同样的，基督今日也都引导教会在世界的旷野行进，约柜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第一声的银号吹响，是让摩西和亚伦以及约柜走在前头。当号角再度响起，犹大支派就开始起行，以撒加、西布伦支派簇拥在犹大支派的旗帜之下，由东边出发。跟着呢就是甲顺、米拉尼支派，他们带着会幕的部分圣器，这些圣器呢比较笨重的，好像木板、橫木和会幕的盖等等。然后号角又响起了，流便、西面、加德支派出来，在流便的旗帜之下行进，号角又再吹起，哥核支派跟着出来，他们带着会幕其他的圣器，所有的设备呢都是好好地固定着，由哥核支派呢抬在肩膊上面。号角又响起，以法莲支派就开始移动，马拿西、便雅敏支派跟着在以法莲的旗帜之下行进，最后轮到但支派开始起行了，亚切和拿弗他利支派跟在但的旗帜之下行进。 咁佢哋中间咧，仲有啲闲杂人，就系嗰啲同埃及人通婚嘅以色列人，佢哋唔知道自己嘅位置喺边度啊！大家咧都混杂一齐，最后呢啲闲杂人等就好似游魂咁，跟住队伍喺旷野行进啦。利未记第24章提到有一个亵渎圣名嘅年轻人，佢嘅父亲系埃及人，母亲系以色列人。这个年轻人亦都在行进的队伍当中。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号角响了七次？在启示录当中经文提到七次吹号，这七次吹号跟以色列人是有关联的。在大灾难期间，当那些号角吹起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要从世界各地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好多人尝试要将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当中提到的最后一个号角，去到和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最后一个号角联系在一起。他们会下结论说教会将要经历大灾难时期。但是哥林多前书提到最后一个号角是神儿子的声音，亦都就是帖撒罗尼加前书4章16节所描述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主的声音就好像天使长的声音和号角吹响的声音。在启示录22章13节那里，约翰就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当约翰转过身去看是哪个对他讲说话的时候，他看到哪个？他见到充满荣光的大祭司，就是基督。基督的声音有如吹号，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可以使到人从死里复活，让活着的人身体改变，并且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号角的声音就是神儿子的声音，是为了教会的。号角和以色列民有关，号角吹起他们才能够在旷野行进，同样号角吹起才能够带领他们从世界的旷野到达应许之地。民数记10章29节经文记载，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刘尔，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呢，亦称他做叶剔罗。士师记4章11节当中称摩西的岳父是何巴，其实应该呢就是指这一节当中所讲的刘尔的儿子，即是摩西的妻舅。因为岳父在希伯来话当中亦都有妻舅的意思。摩西邀请他的妻舅一起前往，这一段的谈话呢亦都可以应用到今日的教会。我们在这个世界呢都是客旅和寄居，我们好像在旷野，但是一起呢走向主耶稣的面前，而我们的邀请和摩西的一样。我们求主说，求你和我们同去。如果你还未曾因信耶稣而成为神儿女的话，就请你加入神国的大家庭，这个是最好的一条路。我们一起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这一班人不是比其他人好，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一位救主，那只要回转归向主，单纯信靠主，那就可以了。请你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蒙恩的一群，向着石安山一直的跑过去。这个不是地上的石安山，而是天上的石安山，并且期盼新的耶路撒冷同埋神一同从天上降下。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民数记十章三十节经文记载，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希望能够说服他的妻舅，但是摩西的妻舅何巴就不想跟他们一起去，他想回家。民数记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记载，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摩西知，日头有云柱，夜晚有火柱，你都带领他们向前行，而约柜亦都在前头引导。摩西是一个领袖，现在却要他的妻舅来到带领大家。何巴是从小就在米甸的沙漠长大的，他是米甸人，很熟悉那个地方，他是可以帮忙的。但是你看回，原来不是这样的，这个何巴都不知道神带领他们的方法的。很可惜，今日的教会总是喜欢去听一些专家的说话，但是这些专家却没有属灵的辨别能力，于是教会因此每况愈下。教会经常会让人觉得难过的，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在教会当中所承担的责任是非常之重要的。而你是不是真的让基督去做教会的头呢？你真的让基督来到去引导你吗？抑或呢，你整天想找其他人成为你的眼目呢？摩西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当然摩西都会犯错，他也都是一个罪人。不过有趣的就是摩西将这一段都记载下来，表示他知道自己犯了错。我们反而要担心的就是有人犯了错误，自己又不想提起。民数记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记载，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不认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神引领着以色列民向前行，神自己是知道那条路，不需要摩西的妻舅去作为百姓的引路者。民数记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当以色列民在旷野行进的时候，摩西每日的早晨和晚上他都向神祷告的。以色列百姓已经离开了西乃山了。民数记第十一章到十二章就提到从西乃山到加低斯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问题出现了，百姓开始发牢骚，这件是严重的事，也都带给我们很重要的属灵功课。民数记十一章一节记载，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发怨言和恶语所指的呢，就是讲出一些违背的或者不满意神旨意的说话。神的旨意是将以色列百姓救出埃及地，并且将他们引进迦南地。耶和华听见了，表明耶和华神监察并且注意以色列百姓所有的言行和他们的心思意念，也都说明神对自己子民是特别关心的。每当人开始抱怨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了。神不喜悦选民的抱怨，我们可以确定神不喜欢人批评去抱怨圣徒， 以色列人呢就不断喺度挑剔，好似对乜嘢都唔满意。神唔要你咁做，佢希望你系一个快乐嘅、喜乐嘅咁样嘅一个基督徒。民数记十一章二至三节记载，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比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这段经文讲述了以色列百姓发出怨言，如果人记住自己的罪以及神的慈爱，其实是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出怨言的。而不满和怨言就是对神恩典的背叛，亦都是对创造主一种鲁莽的挑战。神用刑罚去回应那些发出怨言的人，藉此满足神自己的义。这段经文记录了神的刑罚和神因着摩西的代祷而停止震怒的事件，充分说明了以下两点的：第一，代祷的重要；第二，神在震怒当中也都不忘施予怜悯。最能够体现出神公义和慈爱的事件，莫过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拯救事件。抱怨的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是哪些人在找麻烦？我们要将这些人找出来，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将事情搞清楚一样。民数记十一章四节记载，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到底是哪些人开始埋怨的呢？原来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闲杂人。这些闲杂人等呢，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个，而他们也不属于任何支派，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族谱，他们又不确定是否应该和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当中行进。这些人呢，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的后代，用现代人的说话来说，他们就是混血儿。他们父母当中的一个呢，可能就在埃及，另一个呢，就在以色列的营中。他们是十足的埃及人，但是他们同时又是以色列人，而且呢要跟住下那批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教会其实都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一方面想要跟教会的人结交朋友，所以呢就去到教会；一方面他们想要过圣洁的生活，希望能够有丰盛的人生，因此他们会加入教会。但是另一方面呢，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又跟世界为伍，他们是闲杂人等，并不确定自己到底属于哪里，亦都不确定是否已经重生，他们根本找不到自己属灵的族谱。教会最麻烦的就是闲杂人等，这些人在世界和教会中间游走着。他们一方面既喜欢参加聚餐饮饮食食，又喜欢查经，表现得很虔诚的样子。他们很想留在后面，因为这样随时可以离开嘛。正如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闲杂人等，他们一方面不想亲近行进当中的队伍，亦都不接近神的约柜。今天呢，混杂在教会里面这些闲杂人，甚至连自己信什么都不清楚的。当别人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他们会显得无动于衷，他们在教会里面觉得很不自在，但是他们在世界上也都觉得不舒服。他们就是跟所在的群体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们好像是一个方形的物体，想要塞入一个圆形的洞里面，于是乎他们就成为了麻烦的制造者了。现在到了旷野，这些抱怨的闲杂人等提出什么要求？你听一下民数记十一章五至六节，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哇，这些人列出了一连串的食物，除了鱼之外，其实所说的都是一些调味料。他们不可能在旷野找到鱼，因为那里是沙漠干旱之地，根本就没有湖。但他们就记得在埃及有鱼食，各种鱼类都有。其实我想他们在埃及一定吃鱼都吃到厌，但是这些却是他们唯一记得的事。他们都是贪得无厌，以色列人被这种的抱怨所传染，他们就开始跟着这些闲杂人等一起哭哭闹闹。抱怨是会传染的，就好像传染病一样在营地散播出来。这些人开始哭泣，他们怀念在埃及的日子，他们开始埋怨，哎呀，玛拿不合胃口。其实他们有神每日奇迹地供应玛拿给他们吃，但是他们依旧不满足。民数记十一章七至九节，这玛拿仿佛圆须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扣倒，煮在锅中，又作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如果以色列百姓在清晨不收取玛拿，玛拿就会因为阳光而消失，暗示着神的百姓要想吃到属灵的粮食，就应该付出殷勤的行动，进行神的旨意。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